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既然你把我们聚在这里，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但愿我们不轻轻地把这一段时间美好的时光让它随便地过去，叫我们能不漏掉你爱的片段，也不漏掉你自己话语的片段，聚集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只有你能夺取我们的心，因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已经拣选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安慰，做我们的世界。也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已经住在甘甜的源头，在这里一切实在是美好。主啊，因为有你就是天堂，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们真是欢喜，今天虽然外面有雨，有阴天，但是我感谢你，我们在里面充满了阳光，因为是你自己做了我们的太阳。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我想我们在交通诗篇以前，我们还是翻到345首，我们不再唱它，但是我稍微的介绍一下，也许以后我们每一周呢，我们介绍一首诗歌，很快很快，我们不会占很多的时间。那么希望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回去能够重复的唱它。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我已拣选主耶稣，就是345首。第一节是拣选他做世界，第二节呢是拣选他做喜乐，第三节呢是拣选他做希望，第四节呢是拣选他做我主。那么大家看那个左上方啊，这个英文是说，可能这是尼托生弟兄做的。那我们经过考证的结果呢，这首诗歌肯定不是尼托生做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做一下更正的功夫，就是说，如果有人说这首诗歌是尼托生做的，那我想我们要提醒他，那么就着事实来讲，这首不是尼托生做的。那为什么会大家想的是尼托生做的呢？因为你读它的内容，很多地方的用语，很多地方很像，很像。尼迪兄，我想这个我们已经闹过好几，我们已经错过好几次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福建，那么他从监狱里面送了一封信出来，那么我们根据内容，我们觉得一定是尼迪兄写的，后来发现是错。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知道，这首诗歌呢不是尼迪兄写的，但是你能够想象，是一定和尼迪兄同样分量的弟兄能够写这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毫无疑问的不是翻译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证据它不是翻译的，这个是国人自己做的。所以在许多的诗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诗是我们中国弟兄姊妹自己做的，像宋尚杰弟兄做了一些很美的诗，那么像倪弟兄也写了一些诗，那么还有呢像其他的弟兄，我们就是不知道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猜是谁，但是我想我们不敢肯定，有一件事肯定，就是它不是你弟兄写的。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我们陆陆续续的，我们会介绍，每个礼拜会介绍一首诗，也许知道诉说一点他的故事，说或者他的来源。我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大概现在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诗是尼托生弟兄写，哪些诗是何思文姊妹写的。那么感谢主，我们经过了一番考证呢，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诗，有哪些不是。好，我想我盼望这一个礼拜弟兄姊妹都能够喜欢这首诗歌，回去常常的重复它，因为这首诗歌实在能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再重复它。我们现在呢就翻到圣经73篇，诗篇73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12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常常想安息，财宝便加增。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几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16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第21节，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都要灭绝，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读89篇第51节。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你的仆人，羞辱你受膏者的脚中。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73篇一直到89篇，这是诗篇里面第三卷，我想是很清楚。那么诗篇呢，一共是分作5卷。那么这第三卷，你看你末了是阿们阿们，我们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末了都是阿们阿们。到了第四卷，就是到了105篇的时候，你叫末后是说阿们哈利路亚，然后150篇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发现每一卷它很自然的成了一个段落，所以讲阿们阿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89篇这个阿们和阿们和72篇那个阿们阿们不一样，你如果注意它内容的话，你知道不同。那这里的阿们，这里的顺服和那里的顺服学的功课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三卷从第73篇到89篇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里写诗的人他所学的功课呢，比第二卷更深。意思就是说，他在神面前虽然仍旧说阿们阿们，仍旧是对神说是，仍旧对父神的旨意说阿们，但是现在你要知道那个阿们是更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阿们是更深的，意思代表说神有更深的工作，那么这个写诗的人他就学了更深的功课。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对这个要有认识。那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到底整个第三卷讲什么，我想73篇就可以，第73篇呢可以说是一个序。所以如果我们能把73篇大概的读过，那么大概73篇就掌握了整个第三卷主要的思想。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我想也是一样，42篇和43篇是第二卷的序，73篇74篇严格说来是第三卷的序。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两篇，我想今天呢我们可能很快只看诗篇73篇，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能够找出来到底这个第三卷讲些什么。但是我们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我们重点是说我们希望能用摩西的5卷来解释大卫的5卷，摩西的头5卷的书来解释诗篇的5卷。所以创世纪应该是解释诗篇第一卷，或者反过来诗篇第一卷应该解释创世纪，那么出埃及记呢应该是和第二卷遥遥相对的，那么第三卷呢就是诗篇第三卷应该是和利未记是相对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能够找到一些的蛛丝马迹，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的影子，可以给弟兄姊妹看的的确确这两卷圣经是彼此相连，是彼此互通生息的。在这里你能看见他们是互相启示，是互相照亮。所以这样我们来读诗篇，你就晓得诗篇不会是零零碎碎一点安慰，特别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苦难见神爱，在苦难里面诗篇最能安慰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事实上呢诗篇是最完整的5卷书。那这里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的的确确是和摩西5经是遥遥彼此来照亮的。所以我们呢现在是先从73篇开始，然后呢我们先有一点概念，然后我们再回到利未记，要给弟兄姊妹看到底这两个是怎么互相呼应。我们很快的先来看一下 这个诗篇第七十三篇，这个七十三篇呢是亚撒的诗。那么亚撒的诗呢，这是第二首，我们的诗篇五十篇也是亚撒的诗。那亚撒是谁呢？亚撒大概是和大卫同一个时候的。那么你如果根据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三十节呢，那里特别讲的大卫和先见亚撒他们所写的诗词，后来你知道西西家那个时候他们就一同唱这些诗篇。所以可见呢，亚撒的诗和大卫的诗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是一同在那唱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这里的这个诗篇呢是亚撒的诗。那么亚撒是谁？我们只知道他是先见。我想这个是我们意思，就是他的的确确在神面前是有看见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给了我们这个七十三篇。那七十三篇实在说来是很宝贝的一篇诗篇。我想七十三篇呢，如果弟兄姊妹好好默想它，这是诗篇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宝贝的一段。如果我们能够进到诗篇的感觉里面，那么我想我们就容易领会第三卷。所以我们好不好大概我们稍微的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这一篇呢有一点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盼望从这里呢能够更清楚。那么第一节呢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为什么这里说清心的人呢？因为这里就引到整卷整个诗篇第三卷，我们叫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经历的。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这句很简单，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讲到八个福的时候，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第四篇第三卷呢，和我们能不能看见神很有关系。有的人看见神，有的人看不见神。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那么谁是能够看见神？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他们必能够看见，必能够见神。那么我们看一个东西需要用眼睛。明明讲到说这个清心的人必能看见神，所以呢那个心呢，我们的心像什么呢？我们的心就像眼睛里面的水晶体一样。什么时候水晶体是清澈的，我们就看得很，这个看世界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整个的世界啊是照过我们的水晶体，像个透镜一样，然后呢再把整个世界的印象呢就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见神呢？就是我们眼睛里面那个水晶体，许多时候我们浑浊。我们叫今天所谓的白内障是什么呢？白内障就是说因为人老化了以后，因为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他里面的那个水晶体就开始慢慢变成浑浊。当然有的不是老化，有的如果你是忽然间是一个打雷一个闪电，你来不及躲过那个光的话，那么这个你也会得白内障。那或者呢你在雷达附近工作，或者你用微波炉不小心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眼睛都会有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就是说有的是因为老化，有的是因为某一种伤害，所以叫我们的水晶体呢就浑浊了。这个水晶体一浑浊了以后呢，你所看见的世界就是朦胧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看见世界，但是你又好像看不见一样。所以我们的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看见神，问题我们要问我们的心清不清。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清的，里面不是混浊的，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我在五十岁以前不算是很老，但是呢我的的确得到白内障。那么现在我才晓得那个原因，不是我知道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呢我得到白内障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段时间非常的辛苦，因为慢慢这个世界就变成昏暗了，慢慢这个世界就看不见了，就变成非常的朦胧。那么到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这个摸索的才能往前去。我记得慢慢这个等到这个白内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以为是个馒头啊， 就把它捡起来送到我的嘴边，结果发现是 napkin， 就是普通吃东西的那个餐巾。所以你知道那个眼睛实在是不行，那么而且到时候要看电视呢实在看不见，所以只好用那些望远镜，人家看那个歌剧的望远镜呢拿来看，然后才能够把电视呢送到前面来。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眼水晶体里面一混浊了，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从前呢常常笑那些作者，那个我们常常笑那些作家，什么月蒙蒙鸟蒙蒙，但是等到我真的眼睛不对了以后，我才看知道这个月亮果然是蒙蒙，月蒙蒙果然鸟蒙蒙，什么都是朦胧的，这个世界是个朦胧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爱主追求主的人，他看他神对他来讲是朦朦胧胧，不是清楚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的水晶体混浊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今天开刀的时候，那么有好几种办法。那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里面击碎了，然后把它东西抽出来，那么就把混浊部分就拿走了。那么叫仍旧我们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像什么？我们的心就像个湖面一样。当那个湖啊是平静的时候，你看一下它自然就能够反映整个蓝色的天，它就看见了整个蓝色的天。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翻腾的？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个心不清啊，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常常是把清心和有罪没有罪连在一起，其实不一定。那不错，如果我们有罪，我们知道说我们当然心不清。但是其实啊，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他下面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不平就心怀不平。所以你看见吗？他这里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净的人，那至于我呢，我不是个清净的人，所以我差一点就滑稽跤，所以我差一点就跌倒了。为什么我跌倒呢？因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所以你看见这里，你就知道什么心是不清的心，什么人是几乎要跌倒的。那么这一颗不清的心不是一个犯罪的心，这个不清的心是一个翻腾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有一点的罪叫我们的心不清，有一点的烦恼也叫我们的心不清，有一点的挂虑也叫我们心不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什么时候你挂虑了，心就不清。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挂虑了，你就跌倒了。就像这个写诗的人说，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我的心在那里翻腾。但是呢，清心有这个神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因为他们实在能够看见神。但是因着我心怀不平，因着我有个翻腾的心，弟兄姊妹，结果现在你看见我，结果你看见吗？现在我几乎闪失了，我几乎跌倒了。所以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心不清不一定是和罪发生关系。有的时候没有罪，但是我们有烦恼，但是我们有怨叹，但是我们有心怀不平，我们有许多的委屈，我们过不去，我们不肯赦免，我们不肯饶恕。弟兄姊妹，这个心都是翻腾的心。一个翻腾的心就没有办法来反射一个美丽蓝色的天，看不见，因为你的心在那个翻腾，所以人所看见的那个天都是破破碎碎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破碎的心，结果反映出来的人所看见的神好像也是一片一片，不是完整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整个七十三篇给我们看见，只有清心的人他能看见。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第二卷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救恩，但是到了第三卷的时候进一步，现在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现在是你能不能看见神。你上一次与主亲密的交通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能够享受与主那个同在的喜乐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从你的深处看见我们的神。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啊，他有30天没有看见王。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好久好久我们都没有遇见王。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弟兄，他和我说了几句话，非常叫我受感动。他说：“弟兄啊，他说会不会有一天呢，我们的主真的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见到他，如果主今天真的回来的话，我们可能不认得他，因为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与他有交通了。”我记得我到了美国大概十年以后，那个时候这个来留学十年以后才回到台湾，才回到家里，没有像现在的台湾来的人啊，这个中秋节也回去过节，然后圣诞节回去过节，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个所有女孩子都已经把嫁妆准备好了，所有男孩子出来就是准备好久好久不回去的，十年以后才回去。那弟兄姊妹，因为十年以后没有回去，所以等到再一次见到家人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陌生。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主的面，好久没有亲近他。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晚上回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他非常的陌生？如果你天天与他有交通，天天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如果主今天回来了，你不觉得陌生，你觉得这就是我所等候的那位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得救重生不光是叫我们罪得做赦免，得救重生是叫我们今天就活在天堂里。你什么时候看见神，什么时候那里一定就是天堂，什么地方你看不见神，那个地方一定是地狱。所以有的人好像在人间地狱一样，因为这个家是个家，但这个家里面你看不见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问说你这个家得救没有得救，今天要问说这个家是不是天堂，是不是天堂乃是问说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看见神没有。如果没有看见，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脸，从来没有看见神的笑容，从来没有看见神的面，弟兄姊妹，这是地狱。所以在这里你要看见，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是为什么让我们的心是清的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清心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像亚沙一样，我们像写诗的一样，我们的脚常常失闪，我们常常滑跌，因为我们看见恶人和狂人享平安，我们就心怀不平。弟兄姊妹，等到你有一个翻腾的心，等到你有一个不平的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像湖面现在在那翻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反射反映那个美丽的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江守道弟兄常常做这个见证，我觉得他的经历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许多时候他觉得不能够感觉神的同在，他许多时候读圣经没有味道，许多时候他觉得他与主亲近祷告没有什么感觉。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啊，像举嚼蜡一样，好像你在拿一块蜡在那里嚼一样，没有什么味道。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弟兄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无论如何让我能看见你的脸。他最后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如果你不让我看见你的笑脸，你最少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这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不光是在出埃及，现在他进到利未记，现在你看见吗？他要做个清心的清心的人，叫他们能看见神。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翻腾的心，你还是个得救的人，没有错，你人就上天堂，没有错。但是问题，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个喜乐的人？是不是个你是不是是个平安的人？还是一点事情的发生，还是怎样，你在那里心怀不平，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翻腾，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过不去的地方，和这个过不去，和那个过不去，和环境过去，和弟兄姊妹也过不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你是蒙恩得救了，但是你没有享受救恩的好处。救恩的好处是什么？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要上天堂，感谢主，那一天我们都要进到天堂，提醒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我们知道。但是信耶稣的好处是，今天我们就在天堂，在地好像在天一样，
我们每天应该是喜乐的，我们每天应该是没有烦恼的，每天应该是没有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烦恼，不要为着明天的事忧虑。弟兄姊妹，凡是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心是平的。只有当我们的心不翻腾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那现在写诗的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心翻腾呢？就是他看见恶人呢和狂人狂傲人呢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然后下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那他这里形容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第六节，所以呢他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今天人是胖的，那个时候在这个亚沙写诗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因为很富裕，结果呢他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第十二节，但这些人是恶人的，你看见吗？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想安息，财宝便加增。你看见没有？你觉得这些人应该受报应才对，这些人应该往那个方向，怎么今天我们这些敬畏的人还赶不上那些人？你看他们财宝便加增。然后13节，你看见吗？现在他说出他心里的话了，他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我在那里学了十字架的救赎，我得着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了十字架的解救，也经历了十字架的交通，好像呢我接近了我的心，但是我好像突然我接近了，我得到什么？我这样的敬虔，我这样的爱主，我得到什么？你看见他们是那样，结果反而得到祝福。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你看看我洗手洗了半天，给人看见的我是没有，给人看见的我是和罪恶是划清界限的，但是结果呢好像白做一样。因为这边你看见吗？没有别的，这就是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翻腾起来。所以他下面说，因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你看见吗？因为你看我们接受十字架的交通的缘故，所以我们变成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好像我们过的日子一直在压力底下过的日子，好像还不如其他的人一样。所以第16节，我思索怎样明白，就是眼看时习未来，没有答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去，我们每天常常不知不觉就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越陷越深，深到一个地步，到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了，根本就没答案了，那就像第16节一样。但是感谢主，第17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转弯，17节是个转捩点。那如果没有17节，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盼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整个诗篇第3卷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从一个心怀不平，怎样从一个翻腾的心能够平静下来。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神呢？下面第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那弟兄姊妹，下面他说，你实在是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中。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能看见事实的真相？如果你光看见外面，这些都是假象。但这里告诉我们说，等我进到圣所。圣所是什么意思？等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你越是把自己陷到你自己的漩涡里面，陷到自己壳子里面不能够自拔。但是什么时候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现在眼睛才明白过来，我现在眼睛才明白，我现在才清楚，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间，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20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如果今天主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感觉和亚沙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感谢主，主啊，你醒了。我们的主怎么醒的？我们的主醒证明他睡了。我们主怎么睡了？你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你知道那句话是所有每一个犹太的小孩子他睡觉以前他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教他们祷告的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记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什么意思呢？我向所有千万个孩子睡觉以前对你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换句话说，我要睡了。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三天三夜他睡了，但是三天三夜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他醒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想亚瑟的论调完全是对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他对所有事情的估价，对所有事情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虽然他们留下影像，他们也许有很好的 video， 他们也许买了很好的录像机、录影机都可以。那么结果他们有一些影像，但是人睡醒了怎样看梦？就是你睡醒了，你回过头去看梦，好像是远远，好像隐隐约约的，好像是很淡很淡的，那个印象非常的模糊。那神对他们的估价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如果你光看见十字架，你没有看见十字架这一边，你如果光看见你所流的眼泪，你没有看见你欢呼受割，那弟兄姊妹，那一点都不错，那一切都是枉然。如果我们知道说，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如果你看见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受割，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流泪谷。现在你知道说，我这一切是为着什么？没有别的，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丰收是因为有磨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个壳子慢慢慢慢被那个化学被那个这个土壤里面的化学的元素把它破坏了。但虽然外壳毁坏了，但里面的生命却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丰收是从这里来的，每一次主的复活就给我们看见丰收。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是可怜的。所以第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现在为什么我的心好像肺腑被刺一样，因为我错了。因为我以为说，我本来以为我在这个翻腾，但是我错了。现在你看见吗？我的心发酸，肺腑被刺，这个刺就是十字架那一把刀好像刺在我的身上，叫我醒过来。本来我没有醒的，但是现在呢，我心痛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懊悔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本来以为我是对的，我本来我的感觉都是最好的，结果弟兄姊妹，我没有看见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开始认识自己，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人。第二十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弟兄姊妹，你看看多宝贝这些圣经。我们这些人是有主同在的。虽然有的时候你看不见太阳，好像阴云满布，好像乌云满布，你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太阳仍旧在云彩的上面。所以我常与你同在，但是最奇妙的，你搀着我的右手。你看看这个交通多亲密，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看看我们所有我们的前途，嘱咐我们一切的责任，是你要把我接到荣耀里面去。那现在这个写诗的人从他的深处就发出一个祷告，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等到你真的看见你的心像发酸，好像肺部被刺，你看见你自己，然后你才发现说，原来我们这一般人是最蒙福的。想想他们不错，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的确也财宝加增，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神同在的。我们这些人是神搀着我们右手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但是我们却要被接到荣耀里去。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些财主他的结局是什么，像圣经里财主他的结局是什么。这些人虽然横通，表面上不过像花一样，花必枯干，草必这个草必凋谢，花必凋谢，草必枯干。那弟兄姊妹，你看转眼之间就不见。但是感谢主，到了那一天，主要把我们接到荣耀。他而且以他的话来引导，以你的训词来引导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神面前清心吐意。所以你知道，这个亚撒有一句最好最好的话，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过。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写诗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有几句话要向主倾吐，哪几句话呢？就是我们所得出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人不光是蒙恩得救的，这个人是进到圣所，这个人是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人是与主面对面。当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的周围，他就忘记了他环境，他也忘记了他自己，他只看见主自己。现在他知道说，整个的宇宙中间就一个人能够得着他的爱，只有一个人能够夺取他的心。所以他说，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只会讲上半句，我们不会讲下半句。不错，今天在天上还有谁呢？神当然比天使都可爱。所以我讲，我们没有一个人除了神之外，还有心中还有天使。感谢主，但是地上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些不可爱，乃是主比这些更可爱。小朋友当他玩剪刀的时候非常的危险，你不能和他抢剪刀的，你只能给他一个苹果或者一个玩具，他就把剪刀放下了。许多时候我们爱世界，实在说来，我们好像玩一把剪刀一样。你千万不要告诉年轻人说世界不可爱。很多年轻人说，你们年纪大了，当然了，这个慢慢你们手也发抖了，脚也不行了，当然世界不可爱。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起步，这个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太可爱了。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从孩子手里挖出他所要吃的巧克力糖。他因为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对主说，在地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个祷告？我们真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蒙恩救恩的好处。救恩的好处是我们今天就能在地好像在天。今天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告诉主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就像写诗的人所说，他是全然可爱。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像亚撒，你知道这是亚撒的，这不是大卫的事。大卫的感觉细腻得很，你如果看看亚撒前面的感觉，好像他的感觉不够细腻。但是一个人一碰到主的时候，他的感觉就细腻。你知道在中国传道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就是这个宋尚杰博士。这个传福音的人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没有自觉才可以。这个人呢，感觉不能太细腻，一细腻以后他就很充满自觉，那么一看看下面的脸，他就不要传福音。那宋博士神用他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个标准的化学博士。他是我们知道他是Ohio大学的这个化学博士，后来你知道他就是到这个纽约来读神学嘛，这个一读神学把他读坏了。读神学结果他进了是一个协和这个神学院。这个协和神学院，你知道，你如果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旁边不是有河边大教堂，河边大教堂就是 就是他们那个大本营。那么宋尚杰博士他为了爱主，他觉得我要这个传道，我一定要读神学了，结果他就到哪里这个河边大教堂，那么他就在那读了书了。结果读了书才发现了，原来这个协和神学院，我们知道现在的图书馆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所谓基督徒图书馆就是协和神学，那的确那个有最好最好的书，一点都没有错。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多新派神学的书。那么宋尚杰博士那个时候就已经遇到这个困难，许多老师根本不相信主耶稣通灵玛利亚，就他起来和老师辩论，后来那个老教授们就很气他，觉得他是个疯子，觉得所以后来也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他就证明，后来他证明他根本自己没有发疯，但是弟兄姊妹，他为着主的福音，他把自己当作疯子。所以你看最后他觉得应该回到中国，他回到中国，在太平洋上面，他就把他的博士文凭就往太平洋一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那传。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个斯斯文文曾经在 Ohio 大学拿了博士学化学博士学位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是个书生，根本应该感觉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拿到他的博士学位。这个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感觉细腻，但是为着爱主，为着灵魂的缘故，他把他自己完全不顾他自己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他被圣灵充满，他完全忘记他自己，他完全忘记他自己的篇幅，他修他自己的篇幅，他完全忘记他自己，给人看见的乃是主自己。所以他常常听说，常常拿个袋，背了个袋子，这个袋子里面一下子就拿出个盒子，像棺材盒一样，他说你们发财都是发棺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人讲话好像很粗鲁啊，但是你不要忘，你讲话斯文没有人得救，他讲话粗鲁好多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人呢，实在说来感觉越粗略好，这个传福音的人呢，你知道越没有自觉，你看见那个果效越大。所以我常常想，我说宋尚杰博士传福音是可以的，这个造就恐怕就不行了。那么传福音是可以，你叫他写一首诗歌啊，说到他与主的感觉恐怕就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他发癫狂是为了主的缘故，他把自己变成了像疯子一样，把自己没有自觉，那是为了要拯救千万的灵魂，这不是他自己。如果他真的来到主面前，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个非常细腻的感觉。所以宋尚杰博士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非常美丽的，我想弟兄姊妹都听过那首诗歌，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就是宋尚杰博士写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主耶稣啊，我每想起了你，我心就充满了欢喜。所以今天有的人就把它稍微诗词把它改一下，但是如果你读原来宋尚杰博士那个词跟那个调子，就是非常的美丽。就是你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感觉粗鲁，在他身上不可能有诗歌的细胞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看你就像亚撒的诗一样，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我们盼望我们下一次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把那首诗歌找出来，我们要找原来的，不是找已经改过的、我们希望能把那首诗歌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家能唱一唱他的诗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是用他来拯救千万的灵魂，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秘诀，他的能力是从圣所来的。所以他告诉江守大兵说，他每次传福音以前，他都来到神面前，让神的爱来浇灌他，结果神的爱就充满他，最少有半个钟头。所以等到他一站到讲台上面，他这个人受不了，他这个人有里面有一把火，这个火是爱的火，所以他在上面哭，许多人只好在下面哭。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看有许多稍微年长的一些得救的弟兄姊妹，特别从福建好几个地方来的，很多人都是宋博士的过程。弟兄姊妹，按照人来说他是一个斯文的，按照人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什么叫他变成那样的人？但是感谢，如果不是因为他向着神是癫狂，如果他不是因着是那样的癫，为了主癫狂的缘故，我们这些人 许多人今天就不会得救。我个人十分相信，今天在中国包括台湾有许许多的教会，有那么多人灵魂得救，我相信当时我们的弟兄把他自己像一粒种子一样埋下去很有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他忘记他自己，最后我们知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接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肯为主把所有都摆上？谁不爱惜自己的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讲完了以后，这个人呢，讲完了以后要吃好几只鸡都已经补不过来。我们知道传福音，如果你真的好好真的努力传福音，根本是要命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可以活得更长，但是为着整个中国的灵魂，他把他自己完全消耗了。是什么力量叫他能够消耗的？因为他深处有一个祷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弟兄姊妹，那把火烧在他的里面，结果主就借着那把火就烧遍了全中国。今天许多人一直羡慕像格里海一样有伟大的恩赐，像彼得一样，像金口一样，但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世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福音的恩赐，乃是福音的灵。受伤节博士山有一个灵是福音的灵，里面有一个火是福音的火。那个火是怎么点着的？除非有一天你看见，除非有一天你能对主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等到我们从深处能在主面有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已经在天堂，这个人已经在圣所里，因为他进了圣所，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你看你现在所有的结论和从前的结论都不一样，感谢主。这就是一个伟人的秘诀，这就是属灵伟人的秘诀，这就是你我每一个人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不只发生在受伤节的身上，博士的身，也可以发生你和我的身上。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把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点，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没有多久福音就能够送出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我们自己，每个人应该爱自己，看见别人喜乐，看见别人发达，我们就心怀不平。弟兄姊妹，让全世界去发达，让他们去得着成功，让他们去得着兴隆，让他们去得着掌声。弟兄姊妹，让我们孤单的隐藏着来跟随这位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秘诀是世界不知道，我们有个秘密是世界所不知道的。就当我们来到圣所，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能不对主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下面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我们知道亚撒可能年纪已经慢慢的大，年事已经慢慢的大了，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见有许多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他一定要吃很多的维他命，因为他们一要吃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所以每天早晨你看见这个很多一吃早饭的时候，特别在美国都是好几个粒好几粒这个东西往嘴巴里送。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秘诀，我们如果真的仰望主的话，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能是你的力量，也能是我的力量？我觉得恐怕我不是说这些维他命没有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些东西着迷。弟兄姊妹，你我不能磨迷到一个地步没有这些就不行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亚撒的时候，这些没有，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和圣恩姊妹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受伤节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要紧的是，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心里的人却刚强起来。所以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清心的人。你看你们清心的，他看见神了，所以他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而且他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个祷告，他的祷告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外面 是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而且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现在亚撒学了一个功课，他也把他的功课分享给所有的人，那就是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因为怎么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进至圣所？进圣所呢，就是亲近神的生活。现在他看见了，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得到成功，让他们得到兴隆，让他们得到所有的一切，但是你与我同在，是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把我接到你的荣耀里。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弟兄姊妹，如果你能看见，如果你能亲近神，你肯不肯把整个的世界都放下？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过不去，因为我们抓住一点点的，我们不肯放。你肯不肯看见说，原来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只要我们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不是没有苦难，世界每四个大概有一个人倒下是因为癌症的缘故，大概有四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什么地方能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艾滋病到处，艾滋病到处流行的，什么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避难所，就是圣所。你能够躲到神的面光中，你能够躲到神的面前，你能够躲到圣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避难所。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担心这里痛那里痛，这里酸那里酸，你的眼睛所看见是你的痛是和你的酸，你忘记了弟兄姊妹，你有一个最好的避难所。你肯不肯来到主的面前，肯不能来到主的脚前，告诉主说，主啊，当我来到你脚前的时候，这是我最安全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鸡蛋是要少吃一点，但是不要完全不吃。蛋黄不要完全不吃，神所创造的不可能全部都是不好。所以不要一直在那里算，一直在那样，有的人变成神经质，整天在那里注意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结果变得非常的神经质。如果你看见是今天的的确确什么东西都要我们的命的，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说神的脚前原来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就从那里得到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人说，我所以这个容满面红光，我所以今天有这样健康的身体，不要整天告诉人这是因为我吃了维他命这个那个的。我们要给人看见说，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这个世界满了苦难，我们怎么能够躲去这些苦难？感谢主，主的脚前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在旧约里面呢，在旧约里面呢，人怎么亲近人？人最靠近，你知道圣经告诉人亲近神，就到了圣殿，人就是很靠近神的，对不对？但圣经里面的圣殿也好，圣所也好，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是三重的，外面是外院，然后呢进去是圣所，最后呢是至圣所。神在哪里呢？在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叫约柜，对不对？那约柜可以说是会幕的灵魂，或者圣所的灵魂。为什么？因为约柜代表基督。那约柜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记得，在约柜在圣经里面永远，圣经里面好几次说它是神的脚凳。所以现在你明白吧，弟兄姊妹，神根本严格说来不是住在圣殿，也不是住在哪里，也不是住在会幕里面，严格说来神根本就是坐在宝座上，神根本坐在宝座上。不过感谢主，他的脚很长，他的脚藏在一个地步，一直到了地上，他把铜带就带到地上。那么这个地上他要放在脚凳的地方，你拿个什么东西放脚给他放脚凳呢？约柜。所以旧约呢，这个整个会幕里有一个约柜，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这是神放神脚的地方，放神的脚凳，这什么意思？ 告诉我们说，神大人同在，神根本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或者庙里面，没有神根本不住在外邦的假庙假神偶像，是在庙里面，我们的神从来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感谢主，虽然如此，他的同在一直从天上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到哪里，到了约柜。所以你记不记得大卫每次说，我来到你的约柜前下拜，讲到他的约柜就是讲到我在你的脚前下拜。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到至圣所，你怎么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你来到神的脚前，这就是圣所，你来到神的脚前。那么你来到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现在你能感觉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是神的脚凳，是神放脚的地方，所以你每次来到至圣所，你是来到了他的脚前。神给我们最尊高的地位是让我们在他的脚前，没有一个地方比他的脚前的位置更高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的故事？这个摩西啊，这个你还记得吗？他起头带着70个长老在山腰底下吃饭，然后呢他们可以看见神，神好像那个天呢好像是碧蓝的，然后呢神的宝座在上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在神的脚下用饭。你看见吗？不是在神的脚前，他们在山腰呢，这个天在上面，所以他们在脚底下。你看见吗？这是他们在那吃饭，他们只能远远看见神，而且呢我们叫不能真的看到神，因为没有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感谢主，神说叫摩西让你上来。所以弟兄姊妹，神现在要提升摩西，把他提升到什么，叫他到什么地方，到四十昼夜在山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伏伏在那里40昼夜。什么叫伏伏啊？伏伏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脚前40昼夜。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把他叫到山上去，山顶去呢？因为你在山腰，你不过是在神的脚底下就是了。那现在如果你能来到主的神的脚前，那证明说神高抬你，证明说现在神给你荣耀，神给你尊荣，现在你能够来到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主的脚前是一件最荣耀最荣耀的事，这是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是可以说最大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们能够来到圣所，我们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到约柜这里，这都是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在他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当他得救以前用眼泪擦主耶稣？你看见吧，他是活在主的脚前的。等到后来他用香膏膏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也是在他的脚前，他坐在主的脚前，在那里听到。玛利亚为什么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他的生活是脚前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脚前，什么时候我们就来到圣所，什么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主的同在那里。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严格说来我们是来到他的脚前。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在波阿斯的脚前，路德在那里可以提醒波阿斯说，你就是那个至敬的亲属。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告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能够救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得救蒙恩的地方。不止如此，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我们罪恶是何等大，罪恶何等的深。许多时候我们的蒙的恩典大多，我们的爱也就大，所以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那个犯罪的女人，许多时候我们爱玛利亚，我们不忍得，我们不相信说她就是犯罪，她得救以前她就是一个犯罪的女人，结果你看见她用眼泪来这个膏我们的主耶稣。那不仅如此，有一次等到后来她愿意把她的香膏，愿意把她膏打碎玉瓶，然后把在脚前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脚前是我们认罪的地方，主的脚前是我们奉献的地方，主的脚前也是我们听见他说话的地方。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能明白，这就是诗篇第三篇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不止如此，主的脚前圣所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当全世界充满了许多的病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怎么能蒙保守呢？请你记得，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躲到神的脚前去。等到你真的活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你要看见这一双的脚和全世界脚都不一样，因为这一双的脚是带着信号。是什么时候你来到主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想起主的话说，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着了医治。所以不要什么病都是看医生，不要什么病都是依靠医药，让我们做一个能够依靠主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在主里常常喜乐、能够接受主医治的人。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呢？非常非常有道理。许多人一直在纳闷，许多人一直在那沮丧，许多人一直在那里往里面看。有很多人，有医生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得的胃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得的癌症。有许多癌症后来他们研究出来，特别在哈佛有一个研究，就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和我们的情绪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藏在至圣所，我们真的把自己隐藏在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古时候有狮子，有老虎，有蛇，神说，这里这个亚撒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今天我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疾病，有许许多的困扰，感谢主，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第七十三篇。诗篇第七十三篇给我们看见亲近，不，第三卷主要给我们看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给我们看见圣所的生活。简单的来说，乃是在主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利未记，利未记讲什么？很简单，弟兄姊妹，你回重复，你好好的回头去读这个利未记的话，利未记就是给你看见在圣所里面怎么过日子。在圣所里面，所以他们有献祭，你看见了，一开始讲到献祭，有燔祭，有素祭，有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你记不记得？然后等一等讲祭司，祭司怎么样来献祭，所以你看这个祭司和祭物，这根本都是圣所里面的故事。然后呢，就讲到一些敬拜的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有的你知道他们有那么你如果读到十一章的话，你就知道说骆驼是不可以吃的，猪肉不可以吃的。为什么骆驼不可以吃呢？因为它倒嚼，因为它是这个倒嚼，但是不分蹄。那么猪肉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因为它分蹄，那不倒嚼。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吃呢？是一个东西是分蹄又倒嚼的，才是洁净的。那为什么这些圣经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整个的利未记，非常的清楚，整个的利未记就是给我们看见圣所里面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那不止如此，然后后面也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我想我没有时间讲下去，我想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这个礼拜赶快把它读一下，因为下一次来啊，你们才不会觉得像听天书一样。不过这是天书啊，从天上来的书。不，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听了听不懂，因为利未记大家是最陌生最陌生，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利未记是最甜美的一本书。我给大家一点点的秘诀，稍微告诉大家一下，那么你们回去稍微看一看，而且很快的看一下，不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但你起码可以说这个大体的把它看一下，那么这个有观念有概念就可以。我想大概的我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看，给弟兄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一共27章，那么你记得这个最后一章是附录，是都加上来的，所以你记得是附录。26章呢是结局，是结论。所以真正的这个真正这一卷书呢，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25章。那么这25章都是讲圣所的生活，在圣所里怎么献祭，在圣所里祭司要怎么做， 怎么样能与神亲近，因为你来到圣所就是怎样来亲近神。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亲近，然后怎么在圣所里面过生活。那么简单的来说，头16章是一段，然后17章到25章是第二段，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简单的来说，前面这16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后面这几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那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亲近神的生活。你如果要过亲近神的生活，第一你要知道怎么亲近神，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就是前面16章讲的。然后最后的这个从17章一直到25章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后面亲近神的结果。那非常有意思，前面呢，前面很复杂很复杂，最后呢讲的赎罪日，有一个日子是最重要的，叫赎罪日，这就是16章最后结束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到25章的时候是以什么来结束呢？一年来结束的，你知道吗？这个前面是有一天特别的一天，这叫赎罪日，用这个来结束的。那么第二段呢是有一年来结束，那一年什么？那一年是禧年。那么我们以后慢慢再看到底禧年是指的什么来说的， OK。 那么要紧就是说这个禧年和安息年是连在一起，但是最后呢是以禧年来做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要想找到以亲近神的道路和赎罪日的故事发生关系，如果你要享受那个亲近神的结果和禧年发生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禧年呢？到底赎罪日又发生什么故事呢？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看。那么为着叫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有印象，所以我恳求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如果继续来看这个诗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跟利未记比的，利未记你起码有个概念才可以。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们读的时候不要细细读，因为27章可能很多你来不及读不要紧，你大概的看一下，比方说前面的你记得有一个燔祭，你记得有一个素祭，你记得一个赎罪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那么先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讲的祭司大概怎么样，然后呢大概讲到这个洁净的东西可吃不可吃，那么有的是分蹄倒嚼，有的是倒嚼不分蹄等等等等这些。那么然后你再慢慢读下去，大体的，那么如果你看一下，那么大概我想就可以对于这个内容呢，我想我们有一点简单的认识。那么讲到前面16章，我讲很清楚啊，大概就是三个大部分。前面最早一部分是讲到五种的祭，然后讲到祭司，然后呢讲到那个敬拜的人怎么样应该过一种分别的生活，那么这就是一大段，然后以赎罪日做结束。那么第二大段讲到亲近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前面讲到那个分别的生活，那么这个有好几章。那么完了以后呢就给我们，所以给我们看见圣洁的人，那么等一等呢给我们看见圣洁的节期，那么然后就给我们看见说每年有逾越节啦，有祝棚节了，有赎罪等等，那么是圣洁的日子。到了25章给我们看见圣洁的地，那个迦南地是圣洁。所以从这里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利未记，我们大概就能把利未记呢能做一个简单的认识。所以下一次我们只用一次的时间要把利未记讲完，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来以前最好能把利未记有个概念，我想你们就可以得到最大最大的帮助，否则的话真的像听天书好像似懂非懂。那么等到你有了那个基础以后，如果下个礼拜能把利未记一个钟头之内我们把它提纲挈领提出来有个概念以后，那你再回过头去读诗篇这个第三卷，那我想就很清楚，那有很多话很多话，那么你看见在这个利未记的亮光底下一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我们是先大概的把第三卷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用诗篇73篇。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些话，我们为着这些话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继续把你的话照亮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还仰望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得着更深的帮助。我们仰望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吸引我们，常常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光中， 让我们真是耶和华做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能从这个世界逃到你的面前，逃到你的脚前，带我们能说主的脚前永远是我们的逃城。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在你的脚前有平安。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